好久没有跟我们在一起的朋友，很高兴再一次见到你们，也很高兴见到 Zoom 上面的在隔离在家里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对我们的体贴，愿意不跟我们在一起，为了让我们可以放心，谢谢你们，也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那我们特别需要神的帮助，不只是来听，不只是来明白，也是来回应，来愿意做出一个讨神喜悦的回应。所以我们要不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怜悯的神，我们感谢你刚才借着诗歌来再次提醒我们，独一无二的神，你不只是全能的掌管一切的主，你也是充满慈爱的怜悯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没有你的怜悯，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是没有任何盼望的。我们已经用认罪的祷告来承认这一点，但是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独生子耶稣，让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得到奇妙的身份，作为光明之子。主啊，我们珍惜耶稣在十字架的成就，但主啊，我们也珍惜聆听话语的机会。主啊，我们愿意更加认识你，我们愿意更加知道怎么为你而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完全可以喂养你子民的奇妙的粮食。所以主啊，求你借着圣灵今天下午，不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整个团契生活，让我们很清晰地聆听你的话，让我们有柔软的受教的心，使我们愿意去照着你的样子去生活，带领我们。我们很需要你的帮助，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有一个单章可以帮助大家来跟着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6:9-20。那么最近两周，我们花时间思考基督徒要如何面对冠状病毒。那么继续为此祷告是理所当然的，也继续为此思考，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很关心家人等等。那么接下来一个多月，我希望共同思考另一个危机。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比现在的疫情危险得多。传染病的扩散当然特别严重，给基督徒、给教会带来很多挑战。说实话，我这周我犹豫不决，是不是我要继续针对冠状病毒，就是帮助大家用神的话来针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的一些打算。不过最后我没有把原来的安排延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所关注的挑战其实更会使基督徒动摇，更会使基督徒跌倒。那么接下来的四个讲道，神的话会劝勉我们更加在意身体的圣洁，更少重视婚姻的状态，更加在意身体的圣洁，两个讲道，然后更少重视婚姻的状态，两个讲道。所以这两周我想激励大家与情欲上的罪征战。所以这无论我们在伦敦还是在国内，无论是在家里自我隔离，还是在外地经常出差，这是每一个时代基督徒其中最大的挑战。我必须承认，谈到性这个话题，我个人容易感到尴尬。我不知道你们在我这个位置在讲台上跟大家讲，你自己会觉得，我个人有点尴尬，说实话。 但其实正因为在教会历史性方面的罪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损害，我们不能不提。我们要常常让神的话再一次提醒。那么感到尴尬是一方面，但另外我很担心引起误解，尤其是非信徒朋友，今天在座的慕道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不会以为基督信仰讨厌性生活。其实一点不是，是因为我们觉得特别宝贵。性不是神禁止的，恰恰相反，性是神美好的婚姻关系的一部分，是神创造的，合神心意的婚姻特别美好。男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公开的，是永久的，这是相辅相成的，是特别美好的一个蓝图。性起浇水的作用，使夫妇俩经历最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婚姻中的性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很宝贵的。然而正因为这一点，在神的眼里，淫乱包括所有情欲上的罪特别严重。按照圣经的原则，淫乱是婚外任何种类的性上面的刺激，不单是身体上的，其实刚才 Mary 的祷告也提到这点，不光是身体上的，也是口头上的、念头上的、视觉上的，甚至是虚拟的。那么当然活在二十一世纪，好像这挑战变得更有挑战。刚才我说虚拟的，过去的时代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但其实情欲上的罪一直是基督徒面对试探的地方，不只是每个时代的信徒，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征战的地方。所以不要觉得啊，只是我这个人，其他人没有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征战的一个地方，包括刚信主的，包括老基督徒，包括单身的，包括结婚的，包括青年人，包括退休人。我不知道老头老大年怎么，应该也包括在福音之战，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征战的地方，不例外。我们都是性方面的罪人，所以刚才我特意选择神的怜悯再次让我们默想福音的真理，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话题我们容易被加薪，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性方面的罪人，不管过去很早以前的事，还是最近所想的所行的，我们都会感到一定的羞耻。甚至刚过的一周，我们也许有人一直很挣扎。那么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很突出的挑战。那么下一次我想投入整个讲道，特别实践性的去探索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同性倾向和色情。同性倾向和色情，就是两周之后，下周不是那个退休会呢，所以两周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探索这个问题。那么公众看法和价值观，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发生了很明显很巨大的转变，对不对？我们容易相信媒体和社会的谎言，以为性生活是生命中必要组成的一部分。我们会以为啊，性生活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其实现在的社会很矛盾，他们以为性只是生理功能，但同时以为性倾向作为身份下定义最大的因素。那么现在的基督徒蛮有挑战，不管我们在伦敦、在北京、在香港任何地方， 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其实今天我们会发现，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也不容易。当时淫乱和纵欲也非常普遍，随处可见。那么刚才小蚂蚁给我们读的经文，格林多前书六章九到二十节，来自使徒保罗给格林多教会的一封信。那么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些当时格林多信徒所面对的情况。格林多是当时臭名昭著的道德败坏的一个城市。我不知道现在你会想到什么城市，但是你想到的最 道德败坏的地方就是当时的格林多。那么从整本书我们容易看出，那里的基督徒他们挺自高自大的，自认为他们教会非常属灵，他们以为他们挺有知识的，他们老夸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自由。刚才我们唱的迎着十字架我的自由，我相信他们肯定喜欢唱那首歌。其实从他们的行为，从他们对淫乱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保罗来讲他们却很熟识的，很不成熟的。那么将来当人回顾二十一世纪的教会，他们会不会下类似的结论呢？评价福音之家的情况怎么，他们会下什么结论呢？反正我们看一下保罗被冲突的话，刚才小妹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的？你看第九节，你们不知道吗？这第十五节，你们不知道吗？第十六节，你们不知道吗？第十九节，你们不知道吗？当时格林多教会有错误的理解，他们应该早就知道，你们不知道吗？你看第十二节，他们有好像有一个说法，什么事我都可以做。他们认为已经称义了，现在有自由，不在神律法之下，做什么都可以。但其实如此的放纵主义，其实使人被奴役了。你看第十三节，另外一点，食物是为了毒妇，毒妇是为了食物。似乎他们受希腊哲学柏拉图的影响。什么意思呢？柏拉图的影响就是柏拉图的思维认为身体和灵魂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将来因为身体会被废掉，现在我们放纵肉体无所谓，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身体没关系。他们不相信将来会有复活的身体，甚至你看第十五节的含义，看来当中有人舒畅嫖妓。基督徒，你们不知道吗？身体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所以保罗在本段的结尾总结得很清楚，你看第二十节，所以你们不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用身体荣耀神。那么无论是当时格林多的信徒还是现在的你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保罗所提出的两个关键真理。什么真理呢？单张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基督徒，你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毕竟过去基督把我们赎回来。弟兄姐妹，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刚才用诗歌我们也赞叹这一点，是不是？这是已经发生过的。我们一起看第二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因为 正如旧约神的子民，他们从埃及人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是不是？那么同样，基督徒，我们已经从罪中救赎出来。那么当以色列出埃及，你想想，他们通过红海之后，当然他们不应当自愿地回到埃及继续做奴仆的样子，是不是？他们这样做，他们疯了，是不是？他们神是刚刚让他们被救赎过来。你想一想，从武汉用包机被劫走的英国公民，要是14天的隔离之后，反正前几天刚刚他们可以回家，是不是？如果那个时候他们刚出来，有英国人直接回到武汉，英国政府他们的反应会怎么样呢？赎这个词的含义很重要。赎罪，赎这个含义，我们需要给赎金，使被奴役的可以被释放出来，是不是？那么以色列家庭，他们得到自由，单单是因为他们杀了逾越的羔羊，把血涂在门框上，对不对？同样，咱们基督徒，我们已经从罪的奴役被释放出来，神用了重价耶稣的宝血作为赎金，把我们赎回来。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不应该随波逐流放松肉体，不，我们已经从罪中救赎出来，现在我们有自由，那我们不受撒旦的辖制，我们的身体，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现在要用我们的自由为主而活。举个例子，我问大家，上周 IGG 午餐参加的人有吗？有了，是不是？我们，你记得没有，当时解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好像很多人很好奇的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基督徒可不可以手淫？你说呢？就是自慰到底荣耀什么？我不是说很尴尬吗？自慰到底荣耀什么？这个问题本身是好的，是不是？第二世界，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那自慰这个行动到底荣耀什么？还是让人被奴役，放松肉体，放松自己？因为性本身是服侍对方的。那自慰，我其实我很喜欢中文这个词，自慰，因为是强调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是不是？那你们自己可以回答，自慰可不可以荣耀神？反正看一下经文的开头，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保罗是这样说：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但现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神的灵，都已经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福音之家，不管你过去所想的所行的多么肮脏，多么不讨神的喜悦，甚至伤害别人，要是过去你已经悔改，信靠神的救赎，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洗净了，称义了，当圣洁的神查看你，在他的眼里他看什么呢？他看不是像一个粗暴的石块，而是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宝。他所见的不是污秽，而是耶稣的公义。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咱们要用它荣耀神。我们已经从罪中被救赎，我们也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那听听书信的开头，回家之后你可以从一章第一节开始，好像是第一章第二节，保罗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人，圣徒也就是神的子民， 什么意思呢？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先救赎以色列，为的是让他们做他圣洁的子民，借着他们活出截然不同的生活，让周围的人、周围的列国赞叹独一无二的真神。那么福音之家，我们也被分别为圣，我们是圣洁的。所以下一次面对试探，要么是和人调情，要么是流连色情，要么是谈恋爱中的婚外情，咱们要提醒自己，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被分别为圣，现在要用我们的身体荣耀神。其实基督徒朋友，这不单是因为过去基督把你买回来，并且现在你与基督联合的，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让我们一起读十五到十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第十五节。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格林多人以为身体将要被废掉了，死人不会复活，所以现在吃吃喝喝吧，没关系。保罗说不行，保罗说我们现在如何使用我们的身体极其重要，究竟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保罗提到两方面，将来父神必让你复活，今天圣灵住在你里面。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将来父神必让你复活。你看第十四节，神不但使主复活了，也要用他的能力使我们复活，所以我们的身体很重要。每一次有福音家的婚礼我特喜欢，但很有可能三周之后我们谈到单身，以后不会有福音家的婚礼，不知道看看，但是很有可能会有婚礼。我特别喜欢参加福音家的婚礼，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是旁听夫妇交换承诺，是不是？比如说他们说，我将以我的身体和全部来忠诚于你。其实我做牧师站在中间我有点尴尬，因为他们有这么私人的一个对话，我但是特别好那句话，是不是？我将以我的身体和全部来忠诚于你。那么不管已婚的还是单身的，参加婚礼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珍惜这个时刻，因为婚姻本身要彰显出基督和教会的 联合连结。这是要么是已婚的要么是单身的，我们都可以珍惜，因为我们将来都，其实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将来我们必跟他在一起，父神必让我们复活。那大家想一想，结婚以后妻子的身体是谁的？是丈夫的。反之也同样如此，丈夫的身体是妻子的，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在新婚之夜，终于可以跟你的新娘、跟你的新郎洞房花烛夜，这是 Chase 教我的一句话。终于可以。那么，要是婚宴之前，所以婚礼刚刚结束了，如果新的丈夫偷偷的离开教堂，然后他去红灯区的按摩店，你觉得怎么样呢？不可思议的。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身体当然很重要，因为将来我们必复活，我们的身体与基督联合，从属灵的角度二人已经成为一体，我们与主成为一灵了。你看第十九节， 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基督徒，你与基督联合了，这不只是将来的事，今天圣灵住在你里面。那么也许有人在想，其实刚才 Henry 你用的比喻太有限，其实比喻一直有限，我知道，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基督徒跟刚结婚的夫妇很不一样，毕竟新婚之夜跟婚礼往往是同一天，对不对？反而享受新天地的亲密，我们说不定要等一辈子。有道理，但弟兄姐妹，咱们不要忘了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心中。从某种程度来讲，从悔改信靠主的那个时刻被冲上，我们已经结婚了。当然我们还在等候将来可以有身体的复活，但是我们已经两人成为一体了。圣灵太奇妙，他已经在我们心中，我们成为神的殿，神同住的地方。所以无论你婚姻状况怎么样，今天圣灵住在你里面。那前天是什么日子？情人节。在情人节当天，当一对情侣在餐厅里浪漫地享受美食的时候，我不相信男方会对旁边桌子的女性垂涎欲滴，或者女方跟服务员暗送秋波，不可能的，是不是？不可能的。那么同一个道理，当一个情色的弹窗广告突然出现，我们要牢记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要是耶稣在同一个屋子站在你身边，你会不会点开那个广告呢？如果他就在这儿，你会点开吗？或者妥协于任何能够带来刺激、带来情欲的图片和文章，你会 click？ 怪难为情的。上周一预备讲到休息的时候，我看新闻，读一个关于奥斯卡衣着装扮的文章，带着许多明星的图片。我跟你讲，我对服装一点不感兴趣，我干嘛打开看？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有类似的经历，其实我估计好多人听今天的讲道心如刀割。你知道最近的行为，你知道最近的年头不讨神的喜悦，你深切地感到羞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直可以回到十一节，我们已经洗净了，称义了。但咱们不要轻易地经过九到十节，你看第九节，不要自欺心淫乱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忽视良心不安。淫乱这个诱惑所带来的威胁，确实比 COVID-19 冠状病毒威胁的多。咱们不要自欺。情欲上的罪，我们是否有没有真诚的悔改？或许在单位里或者是校园里，你跟人有暧昧关系，或许你正在谈恋爱，并且你知道你正在妥协，正在迈进危险的边缘，我恳求你们不要自欺，不要忽视圣灵的提醒，这是非常严重的。 别忘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面对试探的地方。两周以后，我们会把今天的关键原则应用在两个特别的挑战：色情和同性倾向。那么感谢主，我们一直可以回到耶稣的宝血，但小心变得麻木不仁，不在意个人的圣洁。啊，耶稣的宝血，我现在自由了。不要自欺，行淫乱的不能承受神的果。我们有没有悔改？真正的悔改。剩下的时间，让我们想一想如何团队的针对情绪上的试探，团体的回应要怎么样呢？感谢主，我们没必要独自面对试探，甚至我们很需要彼此。你看第十八节，我们的关键境界，我们要逃避淫乱的事，我们要逃避淫乱的事。其实回家之后，我希望大家可以读整个五章六章，你会发现原先读者忽略了教会纪律，他们没有意识到众圣徒的圣洁非常的重要，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都有责任保守教会的圣洁。福音之家，这也是我们一定要在意的问题。那么要是在团契生活中更加在意，最起码就会设计两个行动：逃跑和征战。逃跑和征战。那么只要我们互相委身，互相勉励，我们就会愿意互相监督。不要误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像居委会大马一样过分的监督，过分的对别人评头论足。真诚的彼此相爱会设计敞开心扉，分享个人的挑战，让对方知道他们不是唯一的人正在征战，因为他们肯定也在征战。难道你们不知道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跟保罗一样，我们会愿意彼此挑战。比如说，你所利用的服装和化妆是不是为了吸引男人的目光？你穿这个风格会不会绊到团体的弟兄呢？或者弟兄，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跟某一个姐妹花那么多时间经常跟她联系，会不会让她误解甚至幻想？谈到幻想，是不是要小心过分关注 K-pop 中的诗歌衰？别评头论足，是不是我们要小心过分关注 K-pop 中的帅哥美女？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我看到那个 Zoom， 我不是没有这个意思。他们的歌声、跳舞、服装、身材，如此的幻想会荣耀什么？那么当然，我们团契中的对话可以提如此的细节，但留意保罗的重点，他没有特别强调具体不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当然他没有提 K-pop， 因为没有，但是他也没有特别提细节，是吧？他更关心我们对福音含义的理解。那么逃跑，其实下一次我们会更多思考这个词，逃跑。这个行动是很生动的，是不是？逃跑，这不是被动的，逃跑。逃跑和征战，其实征战也是很太出主动的，是不是？逃跑和征战的秘诀在于默想我们的身份，默想我们的救赎。所以在团契生活中， 要是我们确实更加在意淫乱这灾难性的危机，我们也许应该更多这样祷告。我希望我们会以后更多这样祷告，求神让我们福音之家越来越恨恶情欲上的罪，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主要使我们更加体会主耶稣用他能洗净的宝血使我们买回来，使我们作为你圣洁的子民，主要让我们珍惜这个身份，让我们也珍惜你的救赎。父神，现在我们的身体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太奇妙，主要让我们更加思考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更加在意不让他忧伤，也使我们越来越迫不及待的等候复活的身体，让我们深深的相信将来要经历的亲密感远远超过现在可以得到的任何刺激或者欲望等等等等。要是在短期生活中我们更加在意情欲上的罪，我们肯定会常常献上类似这样彼此的代祷。但除了祷告呢？当然祷告我觉得的确是我们彼此相爱针对这个问题最最关键的一个回应，但除了祷告之外呢，那现在让我们分组，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好不好。反正当然是可能 Chase 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下一个环节。
如果大家手上有这张单张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讨论分享那一块，在第二个有没有在想在问答环节问的问题。等一下我们讨论会有一个小的 Q&A， 一个问题和解答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不会用传话筒的方式一个一个问出来，而是我们会有准备了一些小的纸头，然后我会发到每一个组，那么每一个组的话你可以派一位或者两位代表把你们想要问的问题写在上面，那么之后我们会问 Henry 牧师好吗？那么现在进入讨论环节。我谢谢大家， Henry 非常受到鼓励，收到这么多的问题，不好意思我们可能不会一个一个的会看过去，但是我粗粗的看了一下，有一些问题非常的有针对性和代表性，那么
而且有一些问题我们确实下一次的讲到会针对，而且很好， 我就可以借着你们的问题 来调整这个讲到。
是，那么 Henry 第一个问题，如果知道身边的基督徒有不符合神心意的性行为，那么要如何处理？就是我们知道如果在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非常困难的挑战，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我觉得先要再次提醒自己，彼此相爱不提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提，但是怎么提呢？我们应该温柔的用爱心说真理的话。那么我希望讲到也给大家立一个榜样，来强调我们都是性方面的罪人，不是说我来对你论断你这样不好等等等，而是我们用爱心来劝勉这个弟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不提是不行的，一定要提，但是怎么提呢？哎，你好，怎么突然出现了？另外呢，我觉得应该想一想怎么可以帮助对方去听，去听进去。那么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讲到会针对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经文都会提，另外呢当我们来谈或者上周的 IGE 午餐，这是给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场合，一个平台可以去谈。那么我觉得谈的时候也可以分享你自己的挑战，这样的话更多不是一个你这个人说他不好，而是我们一起彼此勉励。
我觉得特别也借着这次机会，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做一对一的学习的话，我也可以借着今天的讲道，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就是为对方祷告或者为对方鼓励， 在信上面我们可以逃跑和征战。
有时候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这个取决于太多的因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是不要谈，或者他是已经在谈恋爱中已经同住，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那下一个，当我跌倒或者受到性的诱惑之后，圣灵还会住在我心中吗？因为圣灵是圣洁的。就是当我被情欲试探，
是好问题，
那我跌倒了，圣灵还会住在我中间吗？
好问题。我可以理解，如果提问题的朋友们提这样，因为深深的感到羞耻，觉得怎么圣灵怎么可以还依然住在我心中，其实太奇妙。如果你觉得他以前愿意浇灌在你的心中，但现在没有，这说明你没有意识到过去你所犯的罪多么的严重。那么当然，当我们借着圣灵像心如刀割，我们确实被加薪，这是应当悔改，但这并不意味着圣灵已经走了，早就没有。我们在约翰福音十章不是也看到耶稣不会让任何他的羊群被怎么说呢，被流失掉。那么我们不能有圣灵的一部分，圣灵是神，那么他要么在我们里面，或者不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如果我们悔改了，信靠了主，如果你看六章的十一节，如果我们已经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那么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我们可以放心。但是我们不要让圣灵忧伤，以弗所书五章，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那么现在我们感到怎么可以，不可思议，怎么可以还住在我们里，这是很好的迹象，这说明圣灵让你的良心被加薪，被加薪。
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那当例如看偶像剧或者看这些网上的情色视频的话，那么当我们的理性战胜不了感性，是这个意思吗？是当我们的理性被感性战胜的时候，我们不能被理性所控制，知道我们不能这么做，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这个是不是问题是我们这些真理我们都知道，格林多前书六章原则很清楚，但是依然控制不了，就是不能忍不住放纵肉体的罪，是不是这个意思？像我说的，两周之后我们确实会特别针对色情这个问题，所以可能会回到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神学的角度来回答，我们也可以从实践的性的角度来看。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再次意识到我们只能仰赖圣灵的帮助，所以要接着祷告。你记得没有，耶稣他走十字架的路，他在花园里跟门徒说，你们要 为我祷告，就是不要睡觉，然后他们都睡觉了。睡觉是因为他们没有祷告，他们靠自己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只能仰赖神的。那我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觉得当你在试探当中，我们要逃跑。所以逃跑的话，如果你在你的屋子里觉得我控制不了，那你尽快把电脑关掉，然后你给一个人打电话，换一个环境，就开始转到一个实践性的。比如说我们两周之后开始谈到色情，我们之前的一些受培训的弟兄，我说之前因为不是 Chase， 之前的弟兄曾经把他的电脑手机都留在我的柜子里，因为他要逃跑。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他已经到这个情形，他觉得控制不了。我觉得逃跑这个词特别，为什么逃避是好，但是英文那个原文更多有这个跑的意思。我觉得逃跑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主动，那么确实我们有时候感觉我们无能为力，那我们只能换一个环境，做各种各样的选择来让我们可以逃跑。
谢谢 Henry， 如果你的问题没有被回答的话，那很抱歉，但是聚会结束之后希望你可以抓住 Henry， 不要让他逃跑。
而且我会保存，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些问题来影响下一个讲道。